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国际纵横专栏节目。我们本次节目关注的是半导体竞争战以及欧洲的处境。曾几何时，拥有石油就拥有了世界的口号已经悄然变成拥有芯片就拥有世界，这就充分说明了半导体芯片在人类未来拥有的战略价值。环顾我们的四周，汽车、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游戏机等日常物件中都需要芯片。一部智能手机可能包含160个芯片，而一辆混合的动力汽车可包含多达3500个。几年以来，中国和美国一直在打一场半导体战争。尽管欧洲的国家荷兰的阿斯莫克光机是制造芯片必不可少的机器，但是在目前这场没有硝烟的科技战中，似乎很少听到欧洲的声音。但是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半导体的短缺也暴露了欧盟对国外的严重依赖，这就惊醒了欧洲。因为欧洲的半导体生产疲软，对汽车行业以及医疗保健、国防、能源等其他的战略行业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些行业曾面临中断和供应短缺的困难。2023年7月25号，欧盟理事会终于批准了一项半导体法规，也称芯片法案，其目标就是要在2030年将欧盟目前的市场份额从10%增加到20%。为此，欧盟必须将其产量增加4倍。到2030年，全球半导体产业预计将达到10000亿美元的收益。对于欧盟而言，这是为了创造发展工业基础的条件。但是，亡羊补牢是否还来得及赶上已经失去的时间？欧洲的竞争力又何在？法国24电视台的经济情报访谈节目最近请来巴黎智库蒙田研究所的亚洲项目的主任杜茂之 Mathieu Duchadel 先生，探讨围绕芯片的地缘经济和政治中台湾的地位、中美的竞争以及欧盟的优势与短板等问题。欢迎收听。首先，他认为今天确实有半导体行业的地缘政治学和地缘经济学，尤其是围绕台湾的地缘政治的风险问题。他指出，换句话说，有国家间权力竞争的因素。关于半导体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领域确实出现了3个问题。首先是围绕台湾的地缘政治的风险，也就是台湾的未来的地位，是否存在战争的风险，又如何评估？然后是不同参与者的产业政策之间的竞争因素。因为当今半导体行业的各国都有自己的产业政策，美国是这样，中国当然也一样，而且中国也是第一个在这个领域制定了雄心勃勃产业政策的国家。欧盟和日本可能要晚一些，韩国和台湾因为有三星和台积电这样的旗舰企业，自然或多或少都制定了自己的政策。第三个主题就是技术转让和美国对中国获取半导体技术的限制。很显然，台湾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就做出了发展半导体行业的战略选择。台积电的创始人提出了一个极具创新性的想法，把生产和设计分开，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代工厂的模式，运作显然非常的成功。因为台积电目前占全球半导体产量的65%，更重要的是几乎处于垄断的地位。因此，三星公司也提出了一个最先进节点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在苹果手机中可以看到的节点，这至少是最新一代的节点。实际上，台积电的全球领先的地位也让美国和欧洲国家提出了如此依赖台湾这个产业是不是一个错误的问题。欧美是否在这个领域还有一席之地？对此，杜茂之认为，今天这些最先进节点的主要消费者，也就是5纳米和3纳米芯片，都已经投入了生产。2纳米2025到2026年投入生产，他们现在只用于最先进的数字产品中，这些都是苹果公司的产品。苹果是目前这几代半导体的最大消费者。美国和欧洲在这个领域是否有一席之地这个问题，我认为美欧对这个问题的回 回答略有不同。美国说，他希望台积电在美国领土上实现5纳米和3纳米芯片的生产，而欧洲人设计芯片方案的方式则略有不同，他们更侧重于汽车工业和其他工业的需求。美国现在正要求将这个产业转移到自己的领土上，目前大约有10个项目都得到了政府的补贴，美国的补贴总共将达到500亿美元。据估计，到2030年，目前正在规划的项目投资价值将超过2000亿美元，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变化。如今与过去不同的是，芯片晶圆厂都建在美国，这在一定程度上当然就减少了对台湾的依赖，但在最先进的节点方面，台湾仍然绝对保持着优势，这一点非常有意思。我们看一看，在20年前，当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希望部分转移到中国时，战略决策就是要保持比外国竞争对手要领先2到3代的优势。而当台积电的5纳米芯片在美国投产时，台湾生产的将是2纳米的芯片。在中美科技战中，与芯片相关的高科技都受到了严格的出口限制。中国的华为在受到严格制裁的情况下，还是生产出了含有7纳米芯片的手机。这是否意味着美国的失败？如何看待中国芯片业的现状以及未来发展的趋势呢？杜马之先生认为，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个就是中国的7纳米中芯国际集成电路的问题。我们现在在华为手机的最新处理器中发现了这种技术，这让美国人感到惊讶，因为对技术转让的控制是专门针对7纳米的，这一点非常明确。那么是否是一次失败呢？我认为今天还不能得出如此明确的结论，因为还有一个未知的因素，那就是这种制作工艺的产量。我们知道中芯国际已经掌握了这种技术，但不知道产量会是多少，这是真正的问题。实际上对于中国拥有7纳米芯片技术，欧美早就知道了。令人惊讶的是，这种纳米技术已经能够投入批量的生产。掌握技术和批量生产是有区别的，中国正在进行的就是批量生产，这个更值得关注的事情。在不受技术和设备转让具体限制的最成熟节点上的巨大投资，包括在中国寻找，供应商。那么对于中国是否能够迎头赶上，杜茂志认为，在光刻技术和设计软件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困难，这意味着要跨越7纳米、5纳米、3纳米和2纳米的门槛仍将十分的困难，但是他不认为这对中国来说胜利已成定局。全球最大的光刻机制造商阿斯麦在欧洲的荷兰，那么能不能认为欧洲在这个行业就拥有了优势呢？杜茂之先生说，阿斯麦公司垄断了被称为是极紫外线的光刻技术，而极紫外线已经成为唯一可能的光刻技术。阿斯麦的竞争对手是佳能和尼康，而这两个公司都还没有涉足极紫外光刻领域，尽管他们在该领域也是极其重要的参与者。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如果从国家安全和权力的角度来分析的话，重点在于关键领域，而这就是其中最关键的致命领域。那么这是荷兰的优势还是欧洲的优势呢？我认为在欧洲领土上拥有阿斯麦就是欧洲的一大优势。欧洲的目标是将其芯片的产量增加到世界产量的 20%， 也就是目前的 9% 到 10% 的一倍，这有可能吗？杜茂之先生说，根本不现实，不是我说的不现实，阿斯麦的管理层也是这么说的。要是欧洲在世界半导体生产中的份额翻上一番，需要5000亿欧元的投资。我认为当欧盟的内部市场专员布雷顿提出达到 20% 的目标时，他说的更是一个愿景，一个鼓励欧洲制造商的愿望，但我们根本没有走上这条轨道。如今随着欧洲 洲芯片法案的出台，我们将在欧洲本土建立新的生产基地和新的工厂，已经有两家工厂获得了批准。今天我们将看到欧洲工业更加集中在德国的德累斯顿周围。如果英特尔和台积电的项目真的获得了批准，围绕他们的问题确实还有不少，虽然进展可能比预期的要慢，但我认为可以对德累斯顿的新增产能持乐观的态度。尽管将有四个项目，但是产量不会翻一番，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也许这也是工业界对最先进的半导体讳莫如深的问题。最先提出要在欧洲制造二纳米的也是布雷东，这是他的主意。关于欧洲产业政策的话题是这样开始的：欧洲的制造商对于冒着投资风险将自己定位在这个领域一直相当的谨慎，因为他们在汽车工业和其他更传统的行业已经拥有了非常大的市场，纳米市场则被苹果和台积电所控制，因此这就存在一个出路的问题。据估计，到2030年，欧洲的销售额将达到10000亿美元，年增长率约为6%到8%，因此前景是非常明确的。当然，发生重大的地缘政治的危机时除外。
Plutôt dégagé. Les horizons sont dégagés, sauf évidemment en cas de crise géopolitique majeure.
以上就是法国学者杜茂之接受法国24电视台的访谈内容。据介绍，欧洲半导体的倡议将动员4300亿欧元的公共和私人投资，其中33亿欧元来自欧洲的预算。以上国际纵横专栏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